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，是说到大卫灵性松懈就引起犯罪。在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啊，说到大卫和他周围的民族又开始了许多的征战，他常常要差遣军队到各处去打仗。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说，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，这个战争啊打完了以后有一段的休息的时间，到第二年的时候，当他们再次作战的时候，大卫王就派遣他的大元帅约雅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，带着大军，他们就打败亚门人，围攻拉巴，打到他们这个重要的城市了。那么这一次大卫没有出战，所以下面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。第二节，一日太阳平息，大卫从床上起来，大卫可能是睡午觉啊，一觉睡到太阳落山呢、啊，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。他在这个平顶散步的时候，居高临下就看见一个妇人沐浴，容貌甚美。那你说这个女子洗澡怎么给人家看见呢？古时不像现在，每一个家庭里边都有洗澡的设备，洗澡的地方可能就是围了简单的一个围墙，那么人从上面居高临下可以看见。这是第一件，他看见，如果他看见就转头过去不再继续看的话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，你看见什么，第一眼看见的不是罪，这不是你有意去看呢，第二眼再去看呢就是罪了，因为你是选择再去看，你的意志已经屈服在里边了。所以大卫他第一眼看见的时候不但没有对付，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，这是他的第二个错误。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，那很快消息就传回来了，说他是以莲的女儿，赫人乌利亚的妻子，名字叫拔示巴。那赫人呢是非犹太人，非犹太人怎么住在王宫附近呢？这个赫人乌利亚是大卫军中的勇士，乌利亚的名字可能是他后来取的，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亮光。这个外邦人他规划了犹太教，取了一个犹太名字，后来大卫有30个保卫他的勇士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第四节，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，这是第三个错误。第一个是看见动了心，第二个是打听这个人是谁，第三呢就是派人到这个女子家里去把她接到王宫里来。圣经说那时她的月经啊才得洁净，大卫就与她同房，她就回家去了。没有想到到了第五节那里说，于是她怀了孕，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。怎么这么巧？因为前面说了她的月经刚刚洁净，是最容易怀孕的时候。在这里我们再复习一下大卫犯罪的过程。第一步，他灵性松懈，午觉啊一睡睡到太阳下山，看见一个女子在洗澡，他不但没有对付这个罪，并且打听那人是谁，打听了以后呢又派人去把这个妇人接来，结果呢就和他发生了关系，落在困难当中。这是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可以遇到的困难，特别是在现代的社会，无论是在电视上在广告上面就容易引起人们想入非非。那么现在大卫怎么办呢？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六节，大卫差人到约雅那里说，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。约雅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。大卫发现拔示巴怀孕了，怎么样能够让别人知道这个孩子是乌利亚的呢？他现在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把乌利亚招回来，给他几天假期，让他回家跟太太在一起住一段时间。士兵从前线回来，家里又有这么样的娇妻，他们一定会发生爱情关系，那将来这个孩子生下来呢就是乌利亚的孩子了。这个是小猫拉了屎扒一扒土把它盖起来，他这个动作人家都看见了，他还认为自己啊很聪明。 现在大卫就传信给他前线的将军，所以把乌利亚送回来。大将军约雅得到这个命令一定觉得很奇怪，国王为什么要召见一个小兵呢？但是他不能抗命啊，他就让乌利亚回来了。所以七姐说，乌利亚来了，大卫问约雅好，说你们的将军好吗？也问兵好，将士们都好吧？又问战争的事情怎样。第八节，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洗洗脚吧，回家去休息一下吧。乌利亚出了王宫，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，给他很好的待遇。第九节，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我们知道大卫想要把他自己的错误盖起来，让别人看不见，但是上帝不许可这件事情。那你说乌利亚难得的得到几天的假期，为什么不回家呢？我们可以想象，当他得到命令要回去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同伴在前线呢，这些士兵说不定跟他开玩笑，哎呦，你现在难得啊，回家去可以陪太太了。所以啊，这一个忠心耿耿的战士，他可能在前线就夸了海口，我回去绝对不陪太太睡觉。所以呢，他就睡在王宫的门外，没有回家去。第十节很有意思，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，大卫就问乌利亚说，你从远路上来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乌利亚对大卫说，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，我主约雅，我的将军，我的指挥官约雅，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，我岂可回家去与妻子同寝呢？你看这个人何等的忠心呢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我绝不行这事。大卫吩咐乌利亚说，你今日仍住在这里，明日我打发你去。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。十三节，大卫召了乌利亚来，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，使他喝醉。到了晚上，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，还没有回家去。大卫想，这个年轻人为什么不回家？我现在要把他灌醉了，看他回不回去。没有想到他还是不回家。由此可见，上帝不要大卫用自己的方法把他的罪遮起来。那大卫犯了什么罪啊？大卫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，在申命记22章22节那里说，若遇见人与有丈夫的妇人行淫，就要将奸夫淫妇一并致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以色列中除掉。弟兄姐妹，摩西五经对这件事情讲得非常的清楚，如果你和一个已经有丈夫的女人发生性爱的关系，这是两个人犯了奸淫，男方女方都要被致死，用石头打死，把这个罪恶从以色列人当中除去。大卫非常明白这个道理，他是执法如山的人，现在他自己知法犯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写了那篇有名的诗篇，就是第32篇。诗篇32篇说，大卫的训诲诗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第三节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苦干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他的问题，我闭口不肯认罪的时候，我要用种种的方法来遮盖我罪恶的时候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终日哀声叹气，骨头枯干。第四节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日的干旱。最后他不能再忍受了。第五节，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上帝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我做的这些错误你早都看见了，当我向你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。第六节，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，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。他说，如果我们肯及时悔改求神赦免的时候，就是大水泛滥也不能到我们的周围。第七节， 你是我藏身之处，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，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。上帝啊，只有你能够保守我脱离苦难，并且只有你能够让得救的乐歌，快乐的歌四围环绕我。下面这段话好像是上帝的回答一样。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怎么样教导呢？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，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带领你。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家庭里有一个孩子，客人来了就人来疯，在沙发上跳来跳去，结果被爸爸妈妈在屁股上打两巴掌，这个不是眼睛的带领。什么叫做眼睛的带领？有的孩子受过训练，他也喜欢在那里蹦，在那里跳，但是爸爸妈妈看他一眼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不应该再讲了，要他出去了。这是眼睛的带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主面前也是这样的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配头勒住，不然就不能顺服。不要像那个孩子，要挨了打才能够听下来。我们要学习从上帝的眼睛得到带领，我们感觉到不平安的时候，立刻就能够停下来。第十节，恶人必多受苦楚，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所以这篇诗篇告诉我们大卫的心境。在这个时候，大卫还写了诗篇的第四篇，那里说大卫的诗交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显我为义的上帝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当我错误的时候你改正我，让我能够学习更深的功课。现在求你连续我，听我的祷告。第二节，你们这上流人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第三节，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千乘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，并要肃静。他在床上犯了罪，他说你在床上要想一想你的行为合不合乎上帝的标准，并且要敬畏耶和华。第五节，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依靠耶和华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，
求你扬起脸来
光照我们。第七节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他发现了，只有当他认罪以后，与上帝关系恢复以后，他才能够睡好觉，他才能够安然躺下睡觉，也只有耶和华能够使他安然居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从大卫这个错误当中学到了一个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我们有错误的时候要很快的向神承认，不要自己想办法去遮盖。像他所说的，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。但是当他一向上帝认罪以后，就得了上帝的赦免。